那你离我远远的哈，暖文章来了。
你暖文章有多见不得我，多见不得人，你到底在这里边说了什么亏心事？
因为你已经很努力了，所以你不用来听这篇暖文章了。这篇暖文章叫做你不努力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有 no？
以上的话截止到有 no 都是挺完美的。
说实话，在各位累了一天之后呢，本不该再有这样类似的暖文章奉送给各位。可是我也相信，如果前人的一些经验我们能够更早的知道它，少走一些弯路的话，我相信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男左女右暖文章当中不仅有情啊爱呀、啊，我们同时也有些励志的鼓舞人心的内容，有呢。
下面听一听三四十岁的人经常跟二十多岁的十几岁的朋友讲一讲五六十岁的故事吧。好，
你不努力有什么好抱怨的。这篇文章真的叫你不努力有什么好抱怨的。
好，你以前那些文章都蒙人家来着那题目。
你不努力何谈成功，当你自以为很努力时，请看更努力的人。当你觉得命运不公、老板刻薄时，请问你在各方面的能力是否都超越了你的竞争对手？如果没有，那一定还有提升空间。最近有一条消息，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受到了很多年轻的学弟学妹的敬仰。这位现年28岁的华科本科的校友，获得了湖南大学的土工木工工程教授职位。24岁那年毕业，他留美读博，3年后毕业，去了美孚做高级工程师，随后作为国家千人青年计划回国，取得了这份非常了不得的成绩。一般来说，国内一流大学的年轻教授普遍也在35岁至上，不少40岁以上的大学教师还只有副教授职称。这位校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虽然和其在美国留学发展的顶尖学术论文直接相关，但这等实力却有赖于本科的积累和始终如一的奋斗精神。他自己在日志中写道，我把大学时取得的成绩归结于我的努力，现在我都非常肯定地说，我当时花在学习和思考上的时间比99%的同学都要多。每天早上7点就去自习室，经常晚上10点才离开自习室，双休日也是如此。在华科这样的学生多不多？就我亲身经历来说，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也是我作为一个拖后腿的校友引以为豪的华工学风。成功的人必然有共同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定有勤奋刻苦。如果不够努力就不该抱怨，即使你的命运运气不够好，但如果你足够努力一定会有所获得。更进一步讲，任何命运多舛的人都能有这位28岁校友的刻苦精神，你在财富地位和各方面的收获一定不会差。当你自以为很努力时，请看更努力的人。以下就是要与你分享的一些提升空间中可以帮助你做到的事情。一，规划比努力更重要。同样的努力可能获得的结果很不相同，有些人学习很刻苦但最终却找了非常普通的工作，反过来23岁的本科毕业生在投行能获得年薪25万美金的报酬。这其中除了运气不谈外，规划也很重要。就像我自己来说，我自认为运气还算好的人，在华科像我这样4年时间里累计学习时间不到10小时的占比重不到3%，70%以上的大学同学每周至少有10小时的自习时间。一方面是专业性质的问题，一方面是学习态度。但比较幸运的是，我找这份工作从收入 对职业长远发展来看，在当年毕业的几千人里，应该也排得上前3%。这个和个人的规划、方向、选择很有关系。如果你的方向错了，所耗费的努力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浪费。这也是我常常劝导身边同龄人，以及希望为学弟学妹们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创办实习联盟等计划的目的。二，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很刻苦。由于现前项目基本上都是和外资投行合作，渐渐就会感到自己混得很糟糕。也正如以前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里所描述的那般，23岁毕业就年薪25万美金，工作10年250万美金，公司老板作为最高的打工者，年收入往往超过1亿美金，是不是真的？据我了解，我们在香港的那些投行客户，刚毕业的人如果运气好，做的项目能很快上市，年收入不会低于20万美金。在这种环境下，虽然自己混得很差，但必然会慢慢觉得什么500强咨询公司都是浮云。但反过来一想，自己又有何能耐抱怨呢？别人是全球顶尖高校，并且本科高中都是最顶尖的，自己只是中国的普通一流高校，别人的英语听说读写和美国人一样，自己写的报告却常被律所笑话，别人一周7天每天至少工作14个小时，一周至少工作100个小时，偶尔一个月不停加班就感到累，别人冒着今天狂加班明天就要卷铺盖卷走人的境遇，自己却还能经常接到猎头电话，考虑哪儿更安稳。虽然投行的人也有许多不足，比如他们根本不懂行业，思路不清，想当然，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背景实力、刻苦精神、抗压能力都是最好的。任何还在抱怨的年轻人啊，如果你的业余时间和工作上浪费的时间能够像他们这样充分利用起来，我想在25岁时拿到20多万年薪绝对是轻而易举。问题是，多少人在和我一样抱怨时，丝毫没有反思过自己是否足够努力？多少人把大部分的闲暇时间用来做什么呢？看电视、连续剧、刷那些大部分没有营养的微博资讯、逛街、买那些打折的奢侈品，一下午耗费在淘宝网，更多的男生则通宵达旦的网游。实在讲，大家都活得很累，打游戏、不眠不休看电视剧也很耗费精神，同样在耗费精神、体力，却获得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还不够努力的我们还能抱怨什么？第三点，珍惜你的福报。在努力规划之外，确实存在不可思议的决定因素，把这种因素称之为运气、机遇、概率事件等等都行，但没人可以解释这种因素的作用原理，因为这是超自然的。就像我们常常会说，他运气太好了，他命太好了。可是你知道吗？李嘉诚先生直到今天，每天都工作8小时以上，坚持每周至少看1到2本书。试问，我们多少年轻人，一年到头看的富有营养的书，超过了10本吗？我承认，我没有。那不看书也罢，多少年轻人每周至少花5小时时间来学习专业知识，学习英语。我承认，我没有。因此，今天我能获得这些，我不敢再有什么抱怨。记得在看那部电影中，有一位28岁的 MIT 动力推进专业的博士，就是他发现了整个公司所有人都没有发现的模型漏洞，引发了次贷危机。一位工作了20年的金融分析师，花费几周时间没有发现的漏洞， 被这位 MIT 导弹学博士在几个小时内发现了。这是巧合吗？这就是专业知识。在这部影片中，更有意思的情节是，当这些年轻人把问题报告呈现给领导看时，领导说他自己看不懂，因为不学，因为越往上的人，有时候专业能力真的是越退化。当然，这世间也有不少所谓的富二代，这些命好的年轻人中固然有优秀的，但也有一些败家子。有人说这是命运，但这也可以归纳为运气、福报。不管福报有多大，我相信世间福报都是有漏的，总有用完的一天。所以呢，运气不会永远那么好。一生好运的人，通常必然具备了成功人士必备的因素。希望这篇暖文章不要给你太多的压力，但是每当你抱怨的时候，请你记得先问自己，你够努力吗？
梦碎的黎明出发，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余晖从记忆的指尖滑落，带着雪珠漫舞的清凉，带着风中悲鸣的草帽，从燃烧的风中滑落。再见美丽的疼痛，再见青春，永远的故乡，再见青春，再见灿烂的忧伤，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我曾随迷失的航船沉没，陷入璀璨虚空的碎末，沉入蓝雨冰封的山谷，随烂漫的星君沉没。